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常常给我们机会来认识，借着你的话，你自己的启示，愿上帝的灵帮助我们看见、听见，真的明白，就照着你的应许，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比例来行。愿上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蒙恩，一直蒙恩。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智慧、盼望。谢谢神，也帮助那些还在路上来到我们中间的肢体，赐给他们通达的照顾。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上一次是到6章7节，对不对？我们是讲了斯提凡的事，讲了一点点，主要是在讲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啊。好，我们今天接着从6章8节啊开始，我们把整个使徒行传7章一次把它看能不能讲完。使徒行传啊，过去都会把五旬节降临第二章告一段落，然后第三章是福音开始在耶路撒冷传开，然后会到第6章，我们上次读的7节好像会告一段落，有的人是到5章42节告一段落，然后6章是一个开始新的一个阶段。但是最近这10年，使徒行传的读者慢慢发现，第3章可能要一直读到第7章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读法，因为第8章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遭到大逼迫。你们看第8章1节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我以前没有什么感觉，我只知道很大的逼迫。可是啊，你在教会或者是你这个生活的经历多了，大逼迫通常是小逼迫的积累，到一个程度，他会用一个你很难想象的方式爆发出来。你从第3章开始，当彼得和约翰上圣殿，然后医治了一个瘸腿，把他带进圣殿，然后在圣殿这个场景，你可以看到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不停地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每一次的见证完就来了一个小逼迫，每一次的小逼迫就带来了一次上帝的拯救，每一次的拯救完了再来一个逼迫。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耶路撒冷福音传开这条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他们除了做见证，他们也需要面对新的冲突。这个冲突一直要到第7章结束，然后来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觉得现在的读者这种读法可能更容易照顾到从3章到7章整个的经文。比方说啊，第3章当彼得在圣殿做完见证，第4章第1节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撒都该人来了，因为他们传说死人复活，很烦恼。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这里的他们应该只有两个人，因为第三章是约翰和彼得。当他们被放出来了，之前我们也查过，到了第五章十七节，他们再一次因着在圣殿里面做见证，再一次被抓。可是这一次被抓，第五章的十八节，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一次的使徒就不是两个了，非常可能就是十二个。圣经并没有讲到底有几个，可是你会发现对福音的接纳和对福音的反感，在耶路撒冷这两种情绪是并存的，并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第三章啊，因为第三章的场景是进入圣殿，对不对？你知道第七章司提反讲完这一篇道，被人用石头打死，是推到城外打死。可是在决定要把他打死之前，是大祭司做的主要把他打死，那个决定是在圣殿。司提反这一篇道是在大祭司面前讲的，第七章第一节，大祭司问有人对司提反的控告，这些事是真的吗？那司提反就对这些事提出了他的想法，讲完之后就被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结尾是在圣殿，那么他的起头如果在第三章的话，我最近读啊，我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连结。这个连结是什么呢？这个连结是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注意这个经文的写法，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你很直觉会想到复活，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个经验在第七章的结尾被司提反经验到了，因为司提反在第七章讲完这一篇道的时候，第五十五节，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荣耀其实在第三章已经有了一个铺陈。接着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三节，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什么弃绝了他。耶稣被弃绝，这是他们回忆之前的。第十四节，弃绝的对象，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第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会不会注意到第十四节，他描写被弃绝的耶稣用两个方式，一个叫圣洁，一个叫什么？公义。你知道耶稣基督被弃绝被杀，可是他是公义的，这一件事情司提反重述了。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第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 卖了，杀了。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用第三章读到第七章是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段落，其实它的头尾是有交代，是有交代。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顺着这个想法哦，第一个场景在神殿，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被施提反传讲出来，让他必然要遭遇到这个殉道的结果。因为这里面啊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这是一个神学的议题，也是一个生命的议题。我们看第六章啊，你知道第六章我们很喜欢看他为什么会被选上做执事啊？第三节，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对吧？你们喜欢圣灵充满吗？我想每个人都很高兴啊。第五节，大众都喜悦，就拣选了施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感谢主啊。第十节，施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知道我们都很希望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再读第七章啊，第七章的五十五节，最后施提反讲完道，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就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所以下一次你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再想一想。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觉得是一个有百益而无一害，越多越好，不满了嘛。而且圣灵在我里面做工，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有。当你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等着你哦。你会不会想要这件事？你不大敢想。可是如果圣经的描述真的是有一个情节是完整的话，其实他交代施提反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除了要交代他为主做的见证，他也要告诉你，其实他也预备好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因为我觉得讲这个话会让大家下次不会来的啊。我们看第六章哈，第六章啊，第八节开始哈，施提反他为主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做很多的事的前提是他得到了神的恩典能力。第九节，他跟从希腊背景的犹太人，未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是来过节，他们之间针对一些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其实也是保罗，也是耶稣，也是所有跟随主的人都一定会碰到，至少在当时那样一个情境。第九节，他们就群起围攻司提反。他说，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这就代表了一件事情，为什么第六章会有第一节到第七节会有一个交代要拣选司提反，因为跟说希腊话的人吵架其实不是彼得他们的专长。彼得他们是在加利利长大，他的母语是亚兰文。你告诉我，你现在晚上说梦话是用什么话？这很重要哦。啊，客家话，那就是你的母语。他们说母语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晚上做梦用什么话，第二个骂人呢，就不用想了，就会骂出来的话是哪一种话，大概那个就是你的母语。那你用母语来讲你所认识的上帝，确实会比 你经过受过好的教育而使用的语言要更能够表达的更透彻啊。你们都知道台北信友堂有英文堂，对不对？我参加台北信友堂的时候就有英文堂啊，可是有一段时间英文堂就是他们，因为你知道大局的变化啊，整个中国市场的兴起，以前在台湾不管是官方的西方人或者是从事商业的，慢慢都会需要有需要要到中国大陆去工作，或者是他要转型，因此在台湾能够继续居留的外纯粹母语是英文的人数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当然会影响聚会的人数啊。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不容易，可是英文堂很有趣，他们坚持要用我们的大堂，那个大堂啊，上面下面加起来我们大概可以装的四五百人，可是他们稀稀落落在那里啊。其实你知道那个聚会，我是讲员，我在上面我会觉得很难讲，就是那个不是最恰当的一个安排。后来就有讨论到，那我们买一个堂在附近符合你们的需要跟未来的需要，但是不需要这么大。他们说不要，我们要留在这里，这就谈不拢，谈不拢啊。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同工就觉得这事情，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是9:15聚会到10:45一定要结束，因为11:00他们就要上，那我们就打一个想法，就是那如果他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场地聚会，那我们的时间就比较容易安排啊。当然我们也是为了自己想，后来讲着讲着，直到有一次他们有一位长老是西方人，开口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感谢上帝，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提他讲什么话。他说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用我们的母语来敬拜上帝，他说那个对我们来讲这样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再也不谈了，随你了，反正那个时间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好，这段圣经就讲到说，斯蒂凡代表等于是说在耶路撒冷信主的所谓希腊背景的犹太人，他站起来跟传统的希腊化的犹太人未信主的针对这个信仰做一个比较严肃的辩论。10节，斯蒂凡他说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挡不住，挡不住以后呢，11节到15节这里有提到啊，他们就做了一些事。11节，他们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13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你注意啊，11节买人说他有一个问题，12节就抓人了，听到没有？13节抓了人以后再找什么人？见证。所以11节是原告，12节是开庭，13节是找到见证，14节这个见证里面继续的说，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你注意看此地啊，此地的英文就翻成 this place. 十三节，他们的假见证里面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圣所的原文是 holy place。所以第十四节的这个地方，就是指的十三节的圣地、圣所。换句话说，他们的攻击或者是控告斯蒂凡的罪名里面，是他们听见拿撒勒人耶稣在斯蒂凡的口中是要来毁掉圣所。这个罪名啊是没有商量的，如果属实，就是只有一条路啊。第二，还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你注意，这里讲的是规条啊，不是诫命，也不是上帝的律例、典章、吩咐，就是规条。规条是规条，等一下我们会稍微交代一下。好，换句话说，斯蒂凡在这里遇到的是，你为主做见证，你有道理，你讲赢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真理什么越辩什么越明。讲这句话，你如果熟啊，圣经熟，你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真理啊还没有辩明的时候，你就被什么？你就被带走了。你不要以为跟你辩真理的人都这么笨，等着你把真理讲清楚，然后他俯伏在你面前，你讲得真好，我今天要信耶稣。我觉得你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是说你们不要辩啊，我是要告诉你们，要辩真理要准备好圣灵充满。这个啊，生命的力量加上话语的力量，这个最后才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奇妙上帝的作为。好，我想这个啊控告是很清楚的。第七章大祭司就说，他们告你的这些事是真的吗？这是大祭司在这里唯一讲的一句话啊。那么斯蒂凡就开始用第七章这一篇道来表达他们前面的控告是不实的。换句话说，第七章第一节，实或不实。好了，我们先讲结果。讲完这一篇道以后，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什么？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很多人都说，斯蒂凡啊，感谢主，他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耶稣，看见天开了。哇，他真的是什么该看见的都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他也看见。但是他的前面的五十四节啊，他看见的那个场景不是那么纯粹的，是有一群人的恼怒也什么快升到了天上，这样懂吗？我觉得这个比较真实啊。我觉得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不要一厢情愿的想啊，上帝会给我们怎么样的预备。好，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斯提凡最后讲的道是真是假，有没有道理。结果是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推出去，把他用石头打死。那你告诉我，他讲完这篇道，他们对方得到的结论，他讲的是控告他的罪名是属实还是不属实？谢主啊，我觉得圣经把这一段经文放在第七章，其实我告诉你啊，属实你未必会占上风。好，你要想好，我们是做见证，我们只能讲真话，但我们不能预测后果。 你如果想好后果再来讲怎么样做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一定会走样。上帝并没有叫你做很复杂的见证，你知道什么，看见什么，听到什么，那就是你可以说的。你说完了以后，你猜猜看，对方这一排人等圣经都那么熟悉，他们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知道。我个人的判断啊，斯蒂凡会被打死，他们来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解释圣经的问题。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斯蒂凡是用耶稣基督重新解释什么叫做上帝的殿，上帝的同在，上帝怎么样在人的当中，上帝怎么样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所以最后会决裂是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有耶稣，一个是没有耶稣。我告诉你，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但是基督教常常会让我们受到最多的压力的地方也在这里。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讲第七章啊，看看他们告的这些罪名，斯提凡的回应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些事做了他的答辩。圣经很有意思啊，他的重点只放在斯提凡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就这样，然后他就被打死。斯蒂凡被打死这件事情应该还有一个审判的过程，可是圣经没有交代。意思是什么？我这个深有体会啊，你知道我们通常落入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想要上帝帮我们伸冤，对不对？那斯蒂凡有没有替他伸冤？有。怎么伸？让你看见天开了，你安心的去死吧。这算不算伸冤？对你来讲够不够？够不够？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是非常精彩啊。这段圣经精彩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人家告诉你啊，你用耶稣基督要把圣殿给毁了，要把律法也不遵守了，你要解释，你要为自己辩护，你不是这个立场，你要怎么去辩护？双方辩护有一个相同的平台，就是旧约圣经，对不对？对方熟悉的是旧约圣经，斯蒂凡熟悉的也是旧约圣经，对方是希腊文的74译本，斯蒂凡也是74译本。所以啊，最后决定自己生死就在这一本圣经。你怎么读？你读成有耶稣基督在其中，跟读成不需要耶稣基督，最后就是两条结果啊。好，我们看第七章啊，这整段的经文我先讲大的啊。你知道，当我们要辩护，这样讲好了，你要回想旧约，整个旧约是支持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最后会脱颖而出。当他脱颖而出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位置就几乎取代了原来圣殿的位置和角色。以前我们要旧约的所有的人要倚靠神，来到神面前要透过圣殿，要透过祭司，要透过献祭，现在这些通通不要了，只要透过谁？耶稣基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他把中央政府废了，就一个人，这整个立位人祭司这个整个旧约的祭祀的体系完全就在那一天被架空了。但是你要用旧约来描述这件事情的变化，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论。我以前想旧约的神学啊，你知道， 我以前不是这样想，但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一段圣经其实它的主要的目的，它要重新叙述旧约神学。当这个旧约神学被它叙述出来，讲清楚了以后，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会出来。那么这个神学怎么表达，这是关键，对不对？如果我现在问你旧约神学怎么讲，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讲法，理解的方式，那现在的学者很多，但是啊，斯蒂凡选择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办法，他选了六个人物。第一个人物亚伯拉罕，第二个人物约瑟，第三个人物摩西，第四个人物谁？摩西完了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完了是大卫，大卫完了是所罗门，这六个名字啊，通通在里面，就等着第七个名字出来。第七个名字是耶稣基督，是非常巧合的一件事。好，我要表达的是，原来啊，属主的人在旧约里面的人物，它涵盖了神学的精髓。这跟我以前的想法是非常大的距离。比方说，我们来看第二节，斯蒂凡开始回应大祭司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起头，对不对？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啊，十七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然后有不晓得约瑟的王兴起，结果生下一个被丢弃的婴孩。二十节，那时摩西生下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三个人物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要到四十五节才出现啊。这个出现的时候是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建好了帐幕，就是会幕。四十五节，这个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然后下一个人叫大卫，大卫最大的一个特点，在整个旧约神学里面，四十六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当你们去看大卫在旧约里面他占有一个什么位置的时候，诗篇通常是我们最主要的资源，可是就整体的神学来看，大卫是一个蒙恩的人，大卫是个祷告的人。你知道大卫跟所罗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从读历史书卷，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大卫想要建圣殿，耶和华不准，所以他就预备所有建圣殿需要的材料，需要的所有的东西，结果让所罗门建，因为神验中了所罗门。可是在第四十六节，斯提反把大卫在旧约里面没有讲清楚的动机啊，讲清楚了。什么呢？就是大卫向神求，让我们为你预备一个居所，上帝答应他。可是上帝只是说，不要让你来见。所罗门没有想这件事情，他就是爸爸留给他这个任务，他就以他的智慧把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所罗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四十七节，造成圣殿。所罗门是一个非常会做的人，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啊。这两个父子的分工啊，只有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描述出来。四十六节的大卫跟我们诗篇得到的印象是很接近，可是四十六加四十七， 所罗门用他极大的智慧造出非常好的圣殿，这两个人的同工的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目的，但这个目的是上帝给大卫，就是预备一个居所。你知道啊，你们不要以为，哎，上帝啊，我为你预备一个居所，这是个好事。起初上帝是说我不要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为上帝做很多事情啊，我觉得大卫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他们可以为上帝做最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上帝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啊？接着48节就引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主题，这个关键的主题是在整个《使徒行传》7章啊，一个最核心的议题被带出来。这个议题就是，到底圣殿在旧约神学里面，最后圣殿还需不需要？这个议题啊，是你知道非常难面对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旧约的犹太人，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可是他真正的目的是用先知书在49节，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意思是说，你造的再好，你的心再好，你用再高的智慧，其实还是人手所造，这不是上帝最重要的。50节，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意思说，我们所有用来要为上帝做的，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做的。换句话说，先知的预言在49节进来，其实在整个旧约的神学里面要做一个结尾了，或者是做一个结论的时候，那圣殿到底还需要不需要？所以如果照《使徒行传》7章49节50节的理解，先知书读完应该在旧约神学里面占一个位置，就是圣殿它的位置、它的功能、它的价值，在神的计划里面要发生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是先知书最后来到的一个结尾。谁敢这样讲？斯蒂凡敢这样讲，因为他有耶稣。可是你敢这样讲，别人就敢什么？让你圣灵充满，你知道我意思？哎，我觉得，所以真正的见证是一个有耶稣基督在里面的对上帝重新的、完全的更新的一种认识。当这个认识建立起来以后，你的见证啊就很清晰，可是别人对你的认识也很清晰，别人对你的敌意也会非常明确，你知道我意思？可是你不可能退让，你顶多可以用一个缓和的方式表达。好，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啊，这个人手所造的啊，上帝是不要的。我们看40节，当他们造一个金牛犊的时候，又拿祭物献给那个像，欢喜什么？自己手中的工作。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悲哀哦，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其实金牛犊这个事件，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你会有一种看法。可是如果你到了使徒行传，他对旧约神学的回顾里面，他觉得出埃及记造金牛犊那个死期啊，就是必死无疑的那一点在哪里？你用什么？自己手中的工作代替什么？上帝自己。你来看啊，圣经非常有趣啊。40节，他们要对亚伦要他做金牛犊的时候，你且为我们造些什么神像？这个原文啊没有像这个字哦，而且神是多数，你且为我们造些什么神？你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意思就是说，人的手非常能干，你知道吗？他最能干的地方，他可以造什么？造神。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自己手所造的神，四十一节他会那么高兴？为什么跟着摩西去走这条真的上帝带他们走的路，会心里这么难过呢？这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造的神是听谁的？听我的。可是真的神要听什么？听他的。这个差距很大吧？四十三节，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凡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要为要敬拜的像。这里是有像，这一节圣经是指的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自己要独立，他就不要耶路撒冷这个上帝所选的地方，他也不要耶路撒冷上帝所建的圣殿，他自己开一条路，自己要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地方要去敬拜他以为他可以敬拜的上帝。可是对上帝来讲，那些都不再是上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有一个争论的焦点，最后的结论指向的一个方向是，圣殿不是不需要。圣殿在整个旧约，如果你从亚伯拉罕一直了解到所罗门，你真正知道上帝在其中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殿真的是上帝最后要安息的地方吗？结论是不是。所以斯提凡的辩论的方式，他并不是说你们说我践踏圣所，你们说我要毁坏这个地方，但是斯提凡的论证的方式是说，这个地方在上帝整个的旧约的计划里面本来就不是结局，结局里面几乎就是不再有圣殿。哎呀，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把人家掏空了嘛。如果你是当时候的立位人，你爷爷还在，你爸也在，你儿子还小，你们这四代就只干一个活，就是要侍奉主。结果他跟你说什么？不用干了，而且我们是好几万人的，我们都住在一起的，我们什么都不可以不谈，我们一定要谈这件事情。每天我猜像利未人他们在小组的时候都在谈怎么侍奉，怎么去搬，怎么去洗，怎么去讲。现在这些来了一个斯提凡，这些东西恐怕都要过去，或者是说某一个意义上被取代了。好，第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什么？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你觉得这个正常吧？
正常。
所以你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到它正常，你不要一天到晚读个很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你是当手的人，你受不了那就是正常，他们也受不了，听见就受不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就是圣殿这个，现在大家斯提凡在大祭司面前他们辩论，他被指控的这个罪名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圣殿的存废与否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我们来看，就是会幕，因为圣殿的前身是会幕，对不对？我们看四十四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就是会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会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成熟，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意思是说， 注意啊、哦，一直要到大卫的日子，大卫蒙恩向上帝祷告，神才允许他建一个你们现在觉得天下无敌，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这个圣殿，这样懂吗？他要告诉你，在大卫之前什么没有这个东西，你们以为固定在耶路撒冷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比天还高，但是他要告诉你，以前呢放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敢去碰，其实以前是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本身上帝在他的心意里面是要他们过渡到一个什么圣殿，那么圣殿完了就有一个耶稣基督，这个完完全全来到上帝面前的大祭司取代这个圣殿。所以这是第二步、哦、就是我们太看重一个我们现在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这个都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但是也是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我们容易用稳定的看得到的来取代其实不需要那么稳定，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么请问大卫以前的以色列人爱不爱主，读不读经，敬不敬拜，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的事情，难道他们以前的人都不会做吗？难道做的都没有你现在好吗？有一个好的场所，感谢上帝，但是没有好的场所呢，能做不能做？当然能做啊。我很多年以前我有机会在大陆，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到过农村啊，非常有意思，你们听了忍耐一下啊、哦，因为有点那个农村的特质，我不要讲你们都知道，我讲一个你们比较不容易知道，就是一个农村，那个农村的这个那个家的主人啊，因为那次去我刚好受伤，我没办法走路，所以我们下车的地方到那个家主人住的地方走路大概还需要20分钟，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一点，那个主人特别过来接我，他知道我不能走路，他就背着我到家里，但是 OK 了，因为我告诉你他们在农村长大的人这些事比较简单，我觉得那个主人我还记得他很深刻，他为了我们这一次去有一个这样的聚会，因为他要接待很多人，他就把他的家做了一些改装，让他现代化一点，他家的厕所原来就是坑嘛，你们都知道，他就做了一个抽水马桶，怎么样，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水，我去，我用了两次都是没水，你慢慢想那会什么光景啊？没水啊，因为它的水要从井水里面用那个泵打出来，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泵它做的时候它大概不是好好的算过，就是当那个水位啊低过一个地方的时候，胖子打是不够。我告诉你，一个那个小小的这个所谓他很有心要做好的这个所谓的抽水马桶，有40个没有用，所以你最好是那天第一个去的，你知道我意思？
要不然
我从来就没有赶上第一个。我要表达的是哦，其实，但是我们的聚会非常好，你这样知道我意思？在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30-40个人窝在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大概是这里的1/3，30-40个人，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连续七天。我那个时候也很耐操啊，我只有一个讲员，就是我。但是他们从早听到晚，然后晚上结束，他们还要晚祷。然后其中有一个长辈啊，满头白发，银白的。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概接近70岁，他从很远的地方来，穿的那个叫什么？啊，他们那个叫什么？毛装。啊，你知道，就猎人装啊，就是。我告诉你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要表达的是，会幕跟殿，我们现在在殿中，不等于我们敬拜的神会比。在会幕敬拜的神要更好啊！那个老弟兄就坐在他这个，就在会荣这个位置，很容易。哎呀，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啊，也没把胆子啊，就是我们就分享。我看那个老弟兄啊，这每一堂课啊。就看他一直在擦眼泪，我讲多久他就哭多久，只是他没有出声。我忍不住了，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点？”他信主已经50年，第一句话我说：“我看到你了，我不知道你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多知道一点，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他是一个真正在农村生长、工作，一直到这个年龄。他讲了一句话，我也哭了。他说：“很惭愧，他觉得我过去几十年。”对上帝的认识，他说要重新来，可是时间不够，你会很感动，很感动。我告诉你啊，你回到我们这个圣殿啊，如果有一个50年的信徒坐在这里啊，我就这样，我见了很多，就他。不知道要怎么说哈，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情节，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不要讲那个人是别人，很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好，那么在会幕之前呢，那些人又是怎么样呢？因为这里提到规条，对不对？规条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很难翻译啊，你看英文的翻成 custom，我觉得这个翻译很难理解啊。什么叫做 custom？ 我用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就是现在的法律叫做啊，叫做判例，这样听得懂啊？就是我们累积了很多不同诉讼的个案，经过一个好的过程，最后得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好的判决的结果，从各方面来看，他都经得起考验。这个时候，他就形成一个判例。这个判例，当然在西方国家更是这样。他这个判例就准用法律，就等于说他视同法律，可以有约束力。可是他不是什么，不是法条。这里讲的规条就这个意思。规条怎么来呢？就是旧约哈，这么多人，这么多事，上帝在他们当中每一样关键的事，最后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最后过滤出来那个精髓，这个叫做规条。 有人说规条是后来法利赛人定的哦，我觉得这个讲法有一点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我对我来讲到目前啊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我要告诉你，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其实你要知道他们的教育程度并不高，第二个他们教育的普及也不是那么好，换句话说除了祭司，你很难有机会能够掌握到对圣经的认识这么全面这么均匀。而且如果你是祭司，你是法利赛人，你去投靠不同的师父还会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保罗说他是在什么谁的门下啊，加玛列门下，另外还有一派哦，所以他们是不同的派别，大家都在里面学圣经。我的重点要告诉你，在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会幕之前，就是他没有很定型之前，其实靠的就是很多之前的所谓 father 的 father 他们之前怎么样做的，我们就跟着他们做，相约成熟之后他就建立了他的规范。所以如果你去看整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最常用到的一个字啊，它其实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这个字啊反复的出现。因为有祖宗，有我们的祖宗，不同时候的祖宗，所罗门时候的祖宗，摩西时候的祖宗，这些祖宗们累积下来的东西就叫什么，就叫 custom，就叫做规条。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井边的妇人，有没有？井边的妇人她有两个规条，第一个规条就是撒玛利亚人不跟谁，不跟犹太人来往，我也不吃也不喝，跟他完全不接触。你告诉我圣经哪里有写？没有。但是这是什么 custom。另外啊，你记得吗？耶稣说啊，你到我这里来就有永远的水可以喝。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祖宗留下来一口井叫什么？雅各井。我们都在这里喝雅各井，你有什么水会比这个雅各井更好？而且这一口井啊，从雅各到那个妇人，那是经过千年呢，这口井还在出水啊。你知道那是一个沙漠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是我祖宗给我留下来，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依赖这一口上帝赐给我们的井，你居然还说这个井喝了还会渴，你要到我这里来喝就永远不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敬拜要在哪里？他说在我们的山上。犹太人所谓在耶路撒冷，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哪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有非常多不自觉的东西约束我们，我们愿意让它约束我们，因为它有好处，稳定，帮助你的生活，帮助你对很多事情很快的有个判断。可是问题也在这里，当这个事情在上帝的心意中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变得非常难。所以他们吵架有个内容就是摩西教给我们的规条。那摩西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哪里？就世世代代大家 follow 摩西。换句话说，摩西说 A， 然后呢我就遵守 A， 但是遵守 A 的时候，因为摩西那个时候跟我这个时候碰到不同的问题，我就用摩西的 A， 然后用在我的这个事情上，我就是 A1， 这样走吗？所以规条就变成 A 加 AY， 那么世世代代下来那就是 AN， 对不对？但是每一个 AN 都可以直接溯到摩西，说我这是根据什么 A 来，它就形成了 custom。 我们叫我们的民法叫做公序良俗，这样听懂了啊？公序是什么东西你慢慢想，反正就这样子吧，好，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在旧约里面发生的每一件有规范性的例子，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例子。那他在讲这里，他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告诉你，在没有会幕之前，其实以色列的神有没有与以色列同在？有没有？
有。
你知道会幕是一个同在的记号，是一个说话的一个 channel， 就是上帝应许在会幕在圣殿向他的百姓说话，向他的百姓启示，向他的百姓显现。那么会幕大家可以理解，圣殿我也可以理解。那圣殿没有，会幕没有的时候，上帝怎么说话？这就是斯蒂凡真正要说的第三件事情。我们看第七章啊，第七章第二节，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注意啊，荣耀的神向他哪里显现？那个时候在哪里显现？在米索波达米。换句话说，我们对空间的认同，其实是我们自己对他的一种不放手。那斯蒂凡想要表达的是，其实这个地方，你们现在看为最重要的地方，可是上帝也曾经在很多的地方对这些我们的祖宗们直接的显现说话，与他们同在。比方说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第七节，神什么又说，换句话说，神不停地在我们的祖宗在旧约的这些带领里面。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什么与他同在。换句话说，显现说话同在，这个都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对不对？第一个是米索不大米，第二个摩西的话是在埃及，约瑟也在埃及。接下来如果你再往前，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从旷野带着以色列人进到所谓应许之地。所以显现这个概念，说话这个概念，同在这个概念，就是会幕和圣殿的前身。这样懂我的意思？所以你想想看，斯蒂凡一共只有53节的经文，他要把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要让你一听要听懂，让这些在场的要准备置他于死地的人一听就听懂。我觉得他讲完了54节，他们听了非常生气，结论是他们听懂了没有？你告诉我你没有听懂，你会不会生气啊？我告诉你，人是这样，听得越清楚，然后听的那个是跟他完全什么相反的，他就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圣经的旧约神学，这一位神如果照斯蒂凡这样讲的话，糟糕。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坚持的必须置他于死地的这些罪名就已经什么松掉了。但是这就是斯蒂凡他真正的见证，这也是保罗真正的见证。所以圣经在斯蒂凡的这个叙事里面，我们再举一节圣经，29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什么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异象。31节后面，有主的声音说，说什么？我是你列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实在是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直接去看出埃及记，你看不出这么精彩的画面。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摩西，我现在在米甸向你显现， 我现在对你说话，我说的话跟我显现，跟我之前对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向你显现的是什么？是同一个。我的同在跟他们跟当时我跟亚伯拉罕的同在是什么？是同一个。我对他说的话，今天跟你要对你说的话是什么？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他为什么要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并不是告诉你三代的神，三代的神，他是要告诉你，原来我们这一位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有显现说话同在的一个方式；到了雅各，有另外一个方式；到了所罗门，又有一个方式。神是不被人局限的这一位神，可是这个真理啊，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实行起来，我必须讲非常的困难。难在哪里？难在人的心。你猜猜看，人喜不喜欢改变？信主越久越不喜欢改变，还是信主越短越不喜欢改变？我认识好多人信主，刚信主的时候都非常想要什么改变自己、改变别人，很热心啊。经过一段时间稳定了，谁都不准改变。第六章，我们来看啊，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人的本性。十四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下面还要什么？改变。你看到没有？斯提凡最大的困境是，他要改变，可是别人不要他改变。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他改变了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但是从犹太人来想，我的这一位神，我已经上千年是这个样子，你今天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他换一个面貌，这个对我来讲没办法接受。所以你告诉，最近我看到那个新闻，他说啊，20世纪到21世纪全世界受到逼迫最大的一直都是基督教，远超过回教和世上任何的宗教。所以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一直在逼迫里，因为我们的神表达出来很清楚的时候，他们要改变。我给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啊，我认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那个牧师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可是后来那个教会分裂了。那个教会本来不大，只有200多个人，后来分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是分裂？我们都以为是教义啊，我们都以为是真理啊、路线啊。结论是什么？讲台上面的花到底要放哪一边？你说才就是没水准，这我希望你比他们有水准。我告诉你，他们在意的是花，你在意的不一定是话，但是不一定没有啊。结论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有很多的老姐妹特别喜欢花，他们一到教会第一件事情就看这个花。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很正常嘛，姐妹喜欢花，可是她没有办法接受有一天教会请了另外一个做花的人，做成的花是他50年，是他跟他小时候跟他阿嬷来这个教会看到的花，到现在不一样的花，这不能接受。他的答案是：你为什么要换他？牧师说：我们可以试试看一些新的花。为什么？后来就分裂了。这个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花开也会什么花谢，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啊。我跟你们讲过啊，就是台北信友堂，我来的时候啊，大堂就讲台的后面有六根国旗，各三根。你们没经历过，我们为这个吵架，不是吵架，我们长执会啊脸红脖子粗。为什么呢？我们有一批长执啊，他们是49年从中国来的，我们还有一批长执，他们是49年来的，但是来的时候是很小很小，就没有这个包袱。我们还有一些长执，他们是那个时候叫本地人，或者我们叫本省人，就换句话说，他们是有另外一个成长的背景。所以有的人啊，坐在讲台上，还在下面听到的时候啊，有的人是看十字架，有的人是在看国旗。唉，真的是。后来为这个事情啊，说啊，把国旗拿掉好不好？哦，你真的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这个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因为我告诉你，原来为什么有这六根国旗。是我们最早老牧师陈维平老牧师，他坚持的。为什么？因为他全家被共产党完全什么屠杀，所以那个旗子对他来讲跟你的意思不一样啊。那个是他生命的一种什么一个记号。他自己再唱一辈啊，被白莲教全部杀光。所以他这个牧师，他说他在的时候，你谁跟他讲共产党的，谈都不能谈吧，谈都不能谈。那你说这个合不合圣经？我觉得以前我们教小孩子不懂事，觉得这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有生命的根据，你知道吗？生命跟圣经，他没有办法什么，你把它切开。好，意思就是说，那一次啊，我们差一点为了国旗啊，已经分两派了。后来啊，神牧师很有意思，神牧师说：“好好好，那我们就还是放着。这个国旗呢，本来是1.8米，现在变成1.2米。”所以从台下看不是很清楚了，一步一步走。后来有一天啊，那些跟国旗共存亡的长老执事们，他们被接回天家了啊，天家没有国旗啊，那我们就把地上的国旗就拿掉了。那你告诉我，拿掉了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信仰很纯正？对的。可是我要告诉你，这里边经过了30年，还好是在教会，如果不在教会，这是早就什么？那什么可能都有。好，我们回到圣经，我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我们的认知彼此不完全相同。可是斯蒂凡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最后一点就是斯蒂凡最后，你猜斯蒂凡讲这篇道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讲完会有什么结果？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知道。
什么叫应该知道？
就是按常理判断，应该人不一样。
好，我们来看第7章。我们看第7章的27节。他说：“摩西当时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句话哈，你听起来就是啊读过去了。但斯蒂凡对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看到没有？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弃绝你。所以摩西在他还没有在荆棘火焰遇到上帝的时候， 他有一次被他的百姓弃绝的经验。35节，我们刚刚读了，我们再看39节。39节，等到他带领他们在旷野，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摩西，反什么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啊，我觉得，所以你们好好读司礼版这一章圣经，它是一个重新解释圣经很多关键的经文，没有交代的事情，它交代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要回埃及，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什么？弃绝摩西。那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把律法搬下来的摩西，他在把律法传给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欢然领受吗？没有。一而再，再而三被什么弃绝？那我就不懂啊！他就会这样想，可能司礼版就会跟他们讲：你们以为这些东西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们以为这个样子的东西，其实当时也被弃绝了。那到底他们弃绝是对的，还是你现在坚持是对的？所以“弃绝”这个字啊，其实贯穿了整个《使徒行传》第7章啊。一直到了最后52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换句话说，这个弃绝最后就是生命的，就是夺走了生命。他为什么要讲到这里？我刚刚问你的是，他讲这一段话，他以他对犹太人的理解，他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他知道，他是你讲不讲？还是被圣灵充满了，不能不讲，因为里面被火烧啊。所以回到第3章啊，《使徒行传》，为什么我把3章、7章做一个段落？第13节，我们刚刚读的啊。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14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我告诉各位，这样的经历是正常的，正常的。我们都不喜欢被弃绝，可是你心里面也不要这么排斥有一天你无缘无故被弃绝。被弃绝不代表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荣耀、同在、显现和位置。所以以至于到了最后54节第7章，当犹太人对司提反所讲的事情非常的恼怒的时候，55节，司提反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让人在真理里面屹立不摇，非常非常令人动容啊！以至于我告诉你，被人弃绝，但是没有被神弃绝的人，他最后他会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59节跟60节是我们的结尾啊。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告诉我，司提反讲的这两句话有什么特别？啊？耶稣变成他祷告的对象，在这个之前不是这样的。当大祭司、当圣殿、当整个的体制依然还在那里不能动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已经开始翻转这个原有的世界。它的起点是你向谁祷告？你祷告什么？换句话说，你知道最后你死了，你失去生命，你在哪里？谁会接纳？ 你这个很清楚了，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被弃绝，因为这个部分你还不十足的把握，所以你在被弃绝的经历里面是非常难受。我不是说你现在把我弃绝了我就会很高兴啊，没有这个意思啊，我要告诉你这个都是很难很难。六十节，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谢谢主。这是最令我感动的这种陈述的方式。有人说这个方式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说过这个话，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回来看第六章，第四节。我后来有对这节圣经我有一个新的体会，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我有一次读，我把第四节跟第五节放在一起读，我再读一遍。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如果你把第五节跟第三节放在一起读，是一个读法；第四节跟第五节放在一起读，会是什么？另外一个读法。我上次曾经简单的提过，意思就是说，彼得和其他十一个使徒，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他们有一群对象，那群对象是以说希伯来话为背景的那一个族群，可是另外以希腊文为背景成长的这一些信主的人，就交给谁？交给斯提凡这七个执事。换句话说，他们被选出来的同时，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就选了他们七个人。这个就相对的解释了为什么斯提凡被选出来以后就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觉得他本来应该去洗碗，对不对？可是其实第四节第五节放在一起，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你现在知道信心要用在哪里吗？就用在第七章啊，用在第七章。这个信心真正展现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对上帝有一种不动摇的一种 devotion， 对人有一种极其宽大的怜悯。所以最后啊，你知道读圣经这个东西是学问，是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多，是讲不完的。但是我们这一生只有几十岁，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认识神的所有的东西，可是就在这几十年之中，上帝可以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斯蒂凡看起来年纪应该不会很大，对不对？我猜他年纪不会很大。所以我这几年啊，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圣经，读圣经，读圣经，认识神，最后啊，是你这个人会像谁。所以以后你们有什么疑难的问题，不要来问我，不是我不愿意回答，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底洞。可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你们从来不来问，就是人，你懂我的意思？其实那个人，亚伯拉罕是可以看到的，摩西是可以看到的，大卫是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看人的生命怎么把上帝表达出来这个部分，多看一眼。我们现在可能对神的这种知识的东西啊，越来越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不是那么的正常，不是那么正常。你知道最，你如果问我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信仰，我是看人，我不是问他问题。那你就看人，人也会作假，那你就看真啊。那怎么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觉得难不难？不难。你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谁是认识耶稣的人。你说，哎呀，长老，我是不是？你这样问啊，你又回去了。不要这样想。我觉得施提凡，他是用人，用耶稣回去读旧约，重建他的神学，非常精彩。所以很多人跟我讲旧约神学，旧约神学，旧约神学有非常有名的一些学者啊，但是这个施提凡还是一个最领先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再一次进到你话语、历史、生命的最深的地方，让我们借着你，借着你的同在、你的显现、你的话语、你的会幕、你的圣殿，借着你所带领、使用、建造的我们的祖先，让我们重新认识施提凡，也让我们借着施提凡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原来在上帝的心中是要带我们走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最完美的地方，以让所有都过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